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每一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6日。虽然每天有24个小时，看上去不少，可除去工作、睡觉、吃饭、做家务的时间，再加上讲真相、练功的时间，剩下的也就两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对于上班族，真正能静下来学法的整段时间很少。而每天遇到的矛盾却是尖锐的、复杂的、变化无常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修炼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时间紧迫，如何珍惜、珍视、高效利用稍纵即逝的时间，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重视的问题。我发现，利用零散时间、多背法，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法，效果很好。比如，今天被人欺负了，心里很不平衡，气鼓鼓的，那么，在走路、做饭时，就多背有关业力转化、提高心性、妒忌心方面的法，妒忌心一露头就背诵一段法，比如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以及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一边背法一边找自己，反复的背，不停的背，心态就渐渐平和了，思想中气恨也淡了，身体里黑色物质少了，背法的时候自然就会对照法，找出不足，看到差距，奋起直追。再比如，当纠结孩子的学业、孩子的未来，诸多的担忧、焦虑、恨铁不成钢的常人观念泛起时，就坚持不懈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背着背着，理性清醒了，是错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女了，想干涉人家，给人家安排。其实他是宇宙中的生命，他的未来，我说了不算。明白了，觉悟了，就轻松放下了。还有，因为买房子而心烦意乱，放不下钱财、利益的时候，就多背相关法理。师父在《红银觉者》中说，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反复的背诵有关利益的法理，渐渐的就明白了，是贪心，是人情在执着房子，自己的本性是无挂碍的，是无利欲的，找到了本性本心，执着就化为乌有。当矛盾干扰出现时， 也就是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有针对性的背法，不断的背，对于提高心性、排除干扰，实效很好。这是为什么呢？急症需用猛药，我理解，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诵相关的法理，是对症下药，当然药到病除。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佛法面前，人心微不足道，在正念面前，邪见不攻自灭。所以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背法，是放下执着提高心性的一种方式。还有，为什么越重视背法，思想越静，执着越淡，观念越少，正念越强呢？因为不停的背法，就是一直的向脑袋里装法，脑袋里装的都是法，执着观念人心就在被排斥、被破除、被清理。因为脑袋容量是一定的，法理占据的地方大，人心占据的地方就小。所以只要有时间化整为零的背法，抓紧时间学法，修炼就突飞猛进。水滴穿石是积累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是意志的力量。如果把零散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每天大约可多学一个小时的法，一年就是365小时，用整段的时间系统的学法，用零散的时间背诵法理。这样每时每刻心不离法，口不离法，生命自然就融在法中，也就提高的快，升华的快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现在的时间金贵到何种程度？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在神看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现在的时间应该怎样把握？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无论怎么样，大家都要抽时间修炼，都要抽时间学法。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们，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要格外的小心，要珍惜还有的时间。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早就讲过，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如果让时间匆匆而过，没充分有效的利用，没在三件事上下力，就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浪费生命。不精进，毁永远；不抓紧，毁无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珍惜每时每刻，坚持不懈的背法，背法的过程也就是加强正念，清除魔性，消减业力，净化身体，提高层次的过程。法背得越牢固，越有法可依，修得越扎实，持之以恒的背法，思想就会清净，理性就会醒觉，智慧就会增加。珍惜时间，抓紧精进，珍惜每一刻，才是真正的珍惜修炼，珍惜正法，珍惜众生，珍惜未来。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珍惜时间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十七大法弟子》中说，修炼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 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权限邪恶宣传栏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6日。2013年，我经常在人多的地方讲真相，有两个人告诉我说，近来县乡镇村大队有很多污蔑大法的宣传栏，我照他说的找到一个，定在县老年协会活动室门口，用随身带的笔涂抹掉污蔑我师父及法轮功的谎言，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我直接去公安局找相关人员，问他是谁在广告栏污蔑我师父及法轮功，他说不知道。我说听别人讲，全县乡镇农村各大队都有同样的这样的广告在污蔑我师父及法轮功，我要去全部涂掉，劝你为了你及你家里人好，我在做救人的事，你不要干涉。他笑笑没说话。我回家后就去买油漆和刷子，因为栏内版面是纤维布，用笔不能全涂上。就这样，从2013年冬涂抹到2014年清明节，基本做完。因为人手少，难度又大，有的定挂得很高，要用细竹竿捆上油漆刷涂抹，有时弄得脸身都是油漆。同修都没叫苦，但是个别同修有怕心没去。最后剩下一个在山高路坡的乡村，那个地方还有很多殿堂庙宇，我前后去过7次，乘班车到乡政府，去农村没有车都不行。我走遍了20多个村庄及大队，基本村村都有同样的邪恶广告宣传栏，我全部清除掉了。过程中我记不清与多少村民讲了真相，劝三退的有100多。当然我一路都在请求师父帮我，虽然高山陡坡，脚底起泡，走下坡脚趾甲乌黑，但是我心里不觉苦。我从没去过那些地方，但是都顺利地找到各个村庄以及广告栏。在涂抹时，在场看的人问为什么涂掉，又为什么换写法轮功好，真善人好。我就讲天安门自焚是伪造，是江泽民骗你们的，法轮功师父是来传法救人的，江泽民是大魔头，他在广告栏里污蔑我师父，你照着念这些谤佛的东西就会有大灾难，所以我就涂掉了。你们现在照着我写在上面的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念，就会有福气，神佛会保佑你们身体健康，没有灾难。有人问是真的吗？我说我要骗你们，我盘腿练功时神佛会罚我腿痛的哭。当时就有认识字的就大声在念，不认字的跟着学念，我真为他们高兴。像这样的场合有好些个地方，但是也有不好的人。最后去涂抹班车能通到的3个村，涂抹完我就去等车回家，那里有打麻将的，打扑克的，有在看的，有一个人在用刀刮树皮。我就开始讲真相，说法轮功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那个刮皮的男汉骂我，骂我师父，我不让他骂，他拿刀要刺我，被众人挡住了。大家叫我回家，我说家在城里太远，那个拿刀人不让我走，就给乡里打电话来抓我，可是对方说没有时间。其实乡里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他们认识我。我在乡门口用一根细竹竿捆油漆刷涂抹时，他看到了，
开始有人反对我讲要涂抹的目的后，他们不再反对了，有的当时做了三退。拿刀人见乡里人不管，就给县里打电话，好心人给我小板凳，我坐着用手机听师傅讲法。过了好久，县派出所来三个人，把拿刀人高兴坏了，他大声喊叫他是法轮功，去抓他。没等他们过来，我自己就走过去了，说你们来了，正好把我接回去。他们问我干啥来了，我就带他去看我涂的一个广告栏。在附近干活的几个小伙喊法轮功好，真善人好，我说小伙子好。有一个说你在哪里住，我跟你学练法轮功。派出所的人也笑了。我俩回到原地，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真相。拿刀的那人坐那儿一声不响。我说谢谢你叫车来接我回家。一路上我们都讲法轮功的事，他们都明白了，两个做了三退。到派出所给我做笔录，问为什么去涂，答不涂谁照着念，谁就会有大灾大难。问为什么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答这九个字有佛法的威力，谁念了谁就得福，大灾难来时能躲避。他说笔录做完了，你可以回家了。我劝他三退，有人既来办事就没退成。此前还有一次，那是正月初八，两个人去一个大镇去涂抹，看到一大队部门前钉挂着一个，但很多人在那玩。我说师父人多我不怕，我一定要去涂掉，请求您帮我。我走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做完了，人们才看到，说他是法轮功弟子，打电话叫派出所来抓。我说你叫谁我都不怕，我是在救人。有个男人叫我把钱包里的钱给大家分，我说为什么给你们分钱，他说你不是来救人吗，我说钱救不了命，再说我也没有带钱来，你们念念我写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救了你的命。这时派出所警察来了，我跟着去了。到那儿后有个人问我几个人在涂抹，我说就我一个，问法轮功到底是干啥的，我都告诉他们了真相。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和我握手说老太太你真好，别人在家里过年，你出来救人，快去做完笔录回家去吧。问为什么要涂抹，为什么又换写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回答同样的话，他说做完了，叫我回家过年。我谢过他们出来，寻找一起去的同修，因为他看人多就没过去涂。一直以来我都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惊无险，平安回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兑现来时的誓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一丝一念，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天就放弃了太极拳和其他气功，很快处理了其他气功书、佛教的经书和各种中西药，并且基本上不看电视，师父要求的我都照做，但不知怎么总感到与法有间隔，内心深处体悟不到法的内涵，学法犯困走神儿，练功发正念也都走神儿倒掌，感到像在法外，没有融入法中，自己也很急，采取多种办法，学法困就站着学，跪着学，在师父法相前学，大声朗读，也背也抄等，发正念有时就睁着眼， 练功时就默念大法好、师父好，都有一定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为此我很苦恼，也很着急，总得要突破这一关呀。去年五月我又开始背法，同时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又看了好多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学法背法的，向内找修心性的，修去私心的，修去色欲的。特别是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反复读了其中某些段落，我感到文章好像就是针对我说的，太危险了。师父讲过，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于是我就向内找，从小事，从一丝一念上找。比如状态不好，或做了不好的梦，梦到在很脏的地方，或者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考试连卷子也不认识，向内找了大堆执着心，发正念清除它，结果变化不大时，就对师父说，我不知怎么办了，请师父帮我吧。有一次一个同修讲，我那天出去推了一个人，师父鼓励我晚上梦到在天上飞。我就想了，师父，我推了那么多，也鼓励我一下，让我增强点信心嘛。其实就是在埋怨师父没帮我也做个好梦，改变目前的状态，还有对同修的妒忌心。有时看到师父讲法或诗词中有正法快结束了，就去看写作时间，潜意识就是在计算有多长时间了，言外之意，这么久了怎么还没结束呢？实际就是产生怀疑心了，信师信法出问题了。还有因为没有师父讲的修炼中的任何现象任何感觉，就担心师父没管我，也是怀疑心，而怀疑这也是信师不坚定的表现，而且这里还有强烈的求心，和大法要求随其自然无为相差多远啊。以前这些想法一闪过就算了，也没深挖，这次仔细找，把它挖出来，才发现看似小事的事其实是大事，是天大的事，是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诫我们，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悟到这是我状态总是不好的原因。师父为一个脑血栓病人喝了一碗毒药，为我这个曾经的癌症病人又承受了多少，不知感恩反而埋怨怀疑，恐怕连好人也算不上了，何谈修炼人呢？怎么可能有好的状态？现在把它暴露出来，不承认它，坚决修去它。有些看似小事的事，仔细挖根，很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漏。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还找到了色欲之心，对长相好的人印象较好，愿意接触，不经意的多看几眼，还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根本没有去修。还有淫心，因为对老伴儿不满意，年轻时时常后悔，应该答应以前追过自己的人，造下的思想业太大，有时梦中就会出现那人的形象，虽然没做什么，虽然每次都排斥，但是好像也没有除尽。另外在病业假象中，有时用现代医学来衡量，虽然没吃药，但对大法的怀疑已经出来了，和同修配合时又强调自我的心，用自己的观念判断是非好坏，强加于人的心，不愿被指责的心，得到同修帮助时 好像很心安理得，没有感激之心，而同修找自己帮忙，有时就有不耐烦的心，这都是太自我、太自私。其实所有这些执着心的根也都是思，不修去思是不可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的。修自己的一思一念，才发现以前的我在信施信法上是大打折扣的，虽然知道不应该是我，是旧势力的干扰，但很难排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一定要加强学法，用法来归正自己，坚定正念，去除私心，修好自己，同时多发正念，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使自己尽快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作中修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在给同修们写文章过程中，我经常被同修们的正念震撼，感谢慈悲的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有幸聆听到这么多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辉煌，这也是我的偏得，所以我下决心用师父赋予我的神笔记录下这些伟大的未来觉者的事迹。一，同修们的故事令我感动。一些老年同修没什么文化，朴实无华，但他们听师父的话，十几年如一日的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他们从没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什么了不起。在给他们写文章时，老同修们不经意间说出的正念正行的故事令我感动。本地一位1994年就得法的老同修，在邪党这些年的迫害中被数次绑架迫害，吃了很多苦，但同修从未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在这些年担任协调工作中，一直以大法为重，以全局为重。前些年本地协调人之间间隔很大，整体有时出现一盘散沙，其他人都不愿参与协调时，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使命，无论多困难都一直坚守着。现在本地整体协调局面越来越好，而且老同修正念也很强，近几年突破自我，放下怕心，主动找迫害过他的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大队长及政法委书记等人讲真相，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做了三退。有一位女同修非常精进，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救度众生上，13年来几乎每天不落地出去讲真相。这位同修正念也很强，数次找到公检法司的人讲真相，曾经面对派出所几十个警察，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另外一位女同修是本地最早走出来给公检法司部门众生讲真相的，这些年来她始终站在营救同修的第一线，她的正念能追得邪恶的国保副队长仓皇逃跑。二，耐心帮助同修。因为本地大多数同修都是没有文化的老同修，自己想写不会写，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口述，我来记录、打字、整理，这个过程确实需要耐心。很多同修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所以就要耐心和同修聊天。在同修长篇大论的叙述中，把那些有价值的素材记下来，这样往往记录一篇草稿至少要大半天，回去还要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素材不完整、不详尽，或为了保证文章的真实性，往往一篇文章 要去找当事同修反复核对，这样一篇文章就要跑好几次，尤其是大法日和法会征稿期间，本地区几乎所有的稿件都得我来整理，面对的是本地区几乎所有的同修，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我从不推脱，只要听说哪个同修想写文章不会写，我就主动帮助记录整理，鼓励同修写出来。一切都是历史上奠定好的，为正实法开创的。同修们口述，我要快速记录。我并没有学过速记，但是在上学时，有几年很奇怪的是，我一直自己练习快速写字，速度非常快，以至于那时家人都取笑我，说我写字像鸡刀米一样听不出个儿来。我以前虽没从事过写作，但却非常喜欢文学，做常人时看过很多书，这些都为写作打下了基础，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为今天写文章做准备的。三，面对同修的指责。有一次，我帮助 A 同修整理的一篇文章在法会上发表了， A 同修的亲戚 B 也是大法弟子，因为文章中涉及一些家庭矛盾的内容，触及到了 B 同修， B 同修反应非常激烈，就此事找了一些同修专门做了一场交流，交流中像开批斗会似的指责 A 同修欺骗明慧网，说他写的内容弄虚作假，这之后 B 同修还是愤愤不平。听说这件事后，开始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听 B 同修指责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比如 A 同修的年龄是58岁，在文章中可能写的是60来岁，我觉得这有什么呢？在我看来 ，B 同修就是妒忌心，小题大做。但后来我想，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同修既然指出文章中有不真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有我需要改进的。我认真地向内找，发现我确实有那种党文化中形成的浮夸、糊弄式的作风，做事只要求速度，不注重质量。没有那种严谨求实的作风，这确实是我要修掉的。找到这个不好的东西，我很感谢同修，在以后的写作中不断纯净自己，以便能写出更干净平实正实法的文章。以后再见到 B 同修，他和我提起稿子的事，我都真诚和同修道歉，觉得是我没把好关，有不真的东西才引起同修间的矛盾，因为我找到了自身的不足， B 同修没有对我表现出反感，没有和同修造成间隔。四，去掉证实自我的心。写文章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每次投稿后都会上网看看自己写的文章有没有发表，如果发表了就喜滋滋的，还有意无意地告诉同修咱们当地又有几篇文章发表，我意识到这是显示心，也在有意地修掉它，但这个证实自我的心确实很顽固，至今没有彻底去掉，这是我以后要重点修掉的。这些年由于本地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我来写，觉得只要有写文章的事就应该是我的事，本地同修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好像一说写文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我，我自己也形成了很强的自我的东西，如果有哪个同修要写文章，好像就侵犯了我的权利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意识到这是自我的东西，必须要去掉。在我去给本地一位同修写稿时，他无意中说有一位同修正在写关于本地整体的文章，他要写的内容和我想的差不多，这位说的同修并不知道我也要写这篇文章，还让我给提供资料。听到后，我心里马上就不是滋味了。不过当时我就抓住了那个冒出来的自我，发正念清除它，心想一定要无条件的配合。同修写文章无论需要什么资料，我都要提供。既然同修写了，我就不写了。因为这位写文章的同修我并不认识， 听同修讲，他写的角度跟我还是不太一样。我想我还是动笔把我要写的写出来，心里没有一丝和同修争斗攀比的心，只是想从不同角度证实法。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心修大法，师父帮我走过磨难，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可是在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进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被抓，在被劳教期间被邪恶洗脑后走向了邪悟，给大法抹了黑，给自己人为的增加了许多磨难。就在这不听不学法的浑浑噩噩中度过这十几年，期间也怀疑过自己走错了路，满足了人的各种欲望后还是空空的，迷茫中想往回走，却找不到以前的同修了。就在痛失爸爸后，才有机缘又见到同修表姐。在从中共的黑窝里出来后，表姐多次劝说，可我被中共洗脑洗得什么都听不进去，满脑子的对不起家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痛苦都是中共强加于我的。多年后的我再次见到表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欣喜、等待、追寻。当表姐再次把师父的讲法给我时，我就如获珍宝样收起来，把爸爸的后事料理好之后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去听师父的讲法。但由于长时间不学法，思想业障碍很大，一学法就想睡觉，干扰很大。由于我嫁的离家比较远，平时又接触不到同修，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突破，处于不精进状态。直到2015年12月3日，那天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她是个巨婴，10斤7两，是做的剖腹产。就在全家欢喜过后，我却被旧势力抓住机会狠狠地摔打了一次。上午出手术室，傍晚时我就觉得呼吸困难，没办法说话，叫来医生做了各种检查，诊断为由于巨婴引起的心衰。又经过24小时的抢救，无明显效果，打着氧气袋转至县医院，又是一番检查。此时的我意识很清醒，只是动不得，不能说话，稍一用力或者说话就不能呼吸，就要张口喘一会儿。脑海中出现爸爸离世前的症状，我的症状简直一模一样，有些心理压力，发信息给我姐，姐姐找到了表姐，他们都是同修。之后他们都打电话教我正念清除邪恶，他们也一直帮我发正念。这时我才想起离开时表姐特意写在纸上教我如何发正念。这时的我躺不下也坐不起来，只能靠在被子上，浑身插满了管子，我就闭上眼睛开始发正念，不停地发。第二天早上昨夜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诊断为肺结核、心衰四级、产后心包积液、胸腔积液。刚从中共的劳教所出来，我就得了肺结核、大咳血，那时就不学法了，只知道用药，吃了2年的药才算治好，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师父说，一般的气功治病和医院治病，就是把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的难往后推移了，推到后半生或以后去了，业力根本没有动。选自《转法轮》。这次的 CT 片就有陈旧性肺结核和新发病灶，整个片子都是白白亮亮的。学医的都知道 CT 片正常都是黑得多，只是血管和肺纹里略显亮些，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肺部和胸腔都是病灶。由于以前所学专业的干扰，有种声音告诉我这次完了，不死也要躺上大半年。其实这都是旧的观念在干扰我，由于同修姐姐们的帮助，很快就分清楚哪些是假象，能够站在法上去悟了。脑海里出现师父的话， 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对，我要变大。就这样，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知道我没事，知道我一定会好起来，不断地查找我这些年的过错。就在转院的第三天下午，我突然间感觉后背一揪，就如同手术拿出我女儿的感觉，痛得我一下坐起来，马上就没感觉了。我知道是师父把病根拿走了。接下来恢复的速度可谓是神速，一天一个样。我要求医生把氧气、心脏监控还有导尿管全撤掉，可医生担心我不行，我就自己把能拆掉的都拆掉了。在转院的第五天，我要求出院，主治医生和科主任都说不行，先让我去复查。我就走着，刚来时都是用床和担架的，不情愿地去做了个胸部 CT。 刚好我剖宫产刀口也该拆线了，拆好了 CT 结果也出来了，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拿过片子一看，整个肺部清亮亮的，就连以前陈旧肺结核都不见了，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拿给科主任，他一脸的怀疑，可是他觉得是误诊了，就说了句一个月后来复查。我心想，我再也不会给旧势力机会了。就这样，从医院回来，我就再也没吃过药，打过针，包括孩子，我也用法来要求他。现在2岁3个月了，除了必须打的预防针，没打过针。一次深刻的教训，师父把我从鬼门关救回来。决心跟着师父走，抓紧时间学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叩谢师恩，没有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